针对诗篇第31篇的经文啊，我们来做彼此啊，针对中明弟兄所谈论的这些内容啊，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补充，或有一些啊我们要讨论，或者是有一些啊你认为有一些经文你不太懂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来彼此来交通啊。我们一样先请远方的阿Ken弟兄你对经文有什么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交通，或是有什么要疑问的分享的，有没有？陈怡，
来了，这位，
哎，来，你有什么要分享的没有？或是交通了？
想处理一下这个诗人所讲这个腐烂的问题啊，对，这个第八节的大题都这个阿威啊，你曾把这个诗人交在手这个手里啊，那么为什么这个诗人会受腐烂呢？
就是八节讲，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但为什么他还会受苦难？
对呀、怎么可能啊？我觉得他的苦难是从这个阿威以来啊。
羞辱跟被交在仇敌手里意思一不一样？我的看法是这样了、就是说这个交在仇敌手里，也就意味着把他的生命交给仇敌，他是跟第五节做对应啊。他把自己交给亚威神，那但是他自己并没有被神交给仇敌，也就是神并没有把他的生命交给仇敌，也就意味他没有落入到仇敌所设的网罗，第四节讲的网罗，因为那个网罗是要害他的命，就是13节讲的，他们仇敌要害这个诗人的命，因为没交在仇敌手里，所以呢，他并没有被他们害死。这是我的理解，但是呢，因为虽然没有被害死，可是他会遭受攻击，会受羞辱，这些羞辱就成为他的痛苦，因为他的周遭邻舍都视他如同瘟疫，视他如同这种死人一样，视他如同一个破碎的器皿。那你说一个人存在一个就是不被人认同、被人所憎恨、被人所抛弃的环境里头，他能不痛苦吗？他就是受痛苦，不过他并没有丧命就是了。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他是从这是从第7节来看的，7节里面他先讲到是他要为一件事他在那边高兴欢喜的，那他高兴欢喜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慈爱。这个慈爱是什么样的慈爱？后面用一个阿雪这个连接词，关系连接词来说明这是怎样的慈爱。那所以我们可以翻成多旧事，到底我为了你什么样的慈爱来花高兴呢？就是你看见了我的困苦啦。神对于他这个世人的困苦他看见了， 但是他是过去看见的、哦、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他也认识了、哦、诗人的灵魂的艰难、啊、那我们翻成是心、啊、
对，
那、啊、事实上这个灵魂就是指他的生命他自己。哎，神不但看见了，神也认知了他的那一种灵魂的那种困难艰难、啊、那诗人他遭遇到的那一种困苦艰难，神都看见，神都知道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第八节就继续说，你没有把我交在敌人手中，有困苦有艰难应该是出于敌人，但敌人最终就是要把他消灭，把他抓住消灭。但呢，有这样的困难神知道，但最后这一步神没有把他交在他的手中，这是他能够欢喜高兴的这样的一种神的爱。所以我们说神的爱不见得就是说我们没有受什么痛苦，我们没有受什么艰难，反而我们可以说，我说用埃及的这一个选民在埃及这个例子来讲这件事。选民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落入了法老他的这样的一种逼迫困苦当中，而逼迫困苦在法老的这一个意念里面，就是要把他们消灭掉、啊、把他们消灭掉。但神知道了，也看到了他们的愁苦，因为他们在那边呼求，那只神知道看见，那就纪念了他的约。结果他并没有把他的选民交在这个法老手中，就是这个埃及人的手中。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埃及人的事情？比较有趣的就是说，你注意到第21节，21节他讲的是说，因为他在坚固城里，有没有看到？
嗯，
坚固城里的这个坚固这个两个字哦，你去看那个言论，这个字，它是跟埃及的是同一个字，所以你可以换成是坚固或保障，但是也是指埃及。如果我们用埃及城，选民在埃及城做什么？做苦工啊，在那边呢受羞辱啊，我认为很相似。那神都知道他们在那边受羞辱，受做苦工，他生命垂危，而这些仇敌都是要、计划要把他们消灭掉，这个背景都很相似。注意到了，如果你把它换成说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真爱，我认为很怪怪的。为什么？神多已经要施展的那一种他坚固的慈爱了，而他既然在坚固城了，你还有什么这奇妙的这个慈爱？还有再来就是，世人怎么跑到那个城里面去了？他这个是在一种好像一种很这一个怎么讲？在第20节里面，他讲的是神把他珍藏在一种隐秘处。20节说他是暗暗的保守在哪里呢？就是珍藏，也是跟珍藏那个同志，跟19节那个珍藏，藏那个藏子，藏在哪里？在亭子里。无论是隐秘处，神的莲的那个隐秘处，或是亭子的里面，这个都有一种把它秘密的藏在那里。可是21节怎么又说了是坚固城呢？所以我认为这个彼此好像有一种矛盾，一种矛盾。诗人又说，那你是我的坚固的磐石，我的山寨，这个好像都在野外， 他用一种在野外的里面神呢，在敌人被追踪的时候呢，他有躲，可以躲到那个石头缝的里面，或是那个隐秘的一个地方，那神的神就把他们保守在那里。那你如果这个神的保守说，怎么又跑到所谓的坚固城的里面去了？这很奇怪。这个是我们说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比较，这应该有类似一种，他用一种类似在埃及的时候，简明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所受到的那一种逼迫。用这样的一种背景来看，如果这是一个被掳的诗的话，他应该也是像在埃及的那一个地方，他们被外邦人所逼迫，他所羞辱，大概情况都类似，所以他用说你救赎了我。其实如果就埃及来讲，神曾经在埃及里面救赎了以色列民，神用这个角度来讲，那神是信实守约的神，世人也认为说，要因为你以前是信实守约的，所以你现在呢也要。现在也要对我信实守约。那我讲这样的话是要解释第八节，神没有把我交在那一个仇敌的手中。就那一个第十五节来讲，他又重复一次，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这里脱离仇敌的手，好像是仇敌的手已经掌握不住他了，那么他呢，他又把他拯救出来。而这里说，你没有把我交在你的手中，你使我的脚是站在宽阔之处，这应该是他从前的经历。那现在他又经历了，仇敌又来攻击了。所以我常常在讲说，这一篇很可能它是代表他们整个的民族在讲的一种苦难诗歌。他会重提他过去神怎么拯救他，那现在他也遭遇到以前他们在祖先的时候他们曾经遭遇到的困难，那现在又落入到所谓的仇敌的手中。那为什么会落入仇敌手中？就是第十节说的，因为我的罪孽。世人的罪孽，所以他会提这个叫罪孽，这个应该是很有趣，应该是跟他的民族有关的。他的祖先背叛神，神就使他的力量衰败。本来在大卫王的时候的话，他的力量很强，强过他四围的这一个外邦仇敌。现在呢，现在因为他违背神的约，所以他变成他的力量衰败了。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哦。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哦，我们的力量应当要像那个加勒一样。加勒上他说以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他85岁他还这样讲话。但是呢，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自己把它弄垮了，那你就要去反省，怎么你的身体这样的不行。但有的人他不会去反省，反正他更去靠医生、靠医药，要用各种健康的方式去保护他自己的身体，而不想到说，这可能是离开的神导致于你今天的衰败
、
力量会衰败去。
骨干。
就属灵的角度来讲，身体衰败，也指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人的那个力量也没有力量，没有那个力量。因为人的一种罪恶会缠住他，让他没有属灵的力量去抵抗外面的诱惑，没有办法，他就越来越受到了那个捆绑。所以我的解释是，第一个，神的艰难是以前曾经看过他的困苦和他的艰难，他为着这件事情来高兴，也为了神曾没有把他交在手中，没有，他在他在那边高兴，神使他的脚步能够宽阔，这是他 特别在第七节跟第八节。可是我们要了解第九节他又讲到他如今的状况，所以过去的状况神没有把他交在仇敌手里，现在呢，现在似乎交在仇敌手中了，所以需要救出来了。哦，我们有没有做到那种区别啊？所以你说他没有收到手中，你怎么今天他又交到好像交在仇敌手中了？没有错，第八节是没有交在，但第十五节呢已经在他的手中，可是要救出来啊，他是用祈求的一个意思，救出来。因为仇敌的逼迫啦、攻击啦，这个是仇敌的手。
十五节要救脱离仇敌的手，表示那个手应该要已经抓住他就是了，还是说几乎要抓住他？那要求神说不要让他被交在仇敌手中。
我想这个还是我们对于希伯来文的用词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的刚才长老所解释的Ken 你的问题其实是也是因为你对希伯来文本身它的一方面来讲是因为我们的翻译上确实有一点很大的问题七节跟八节这两个原来是同一句话所以那个因为你见过那个因为那个长老就有谈到说因为这个字要翻作是就是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然后第八节呢它少了一个字，并且你没有把我交在仇敌的手里，它这个是神的兼爱，神的兼爱的表现是表现在这三个，他用这三个动词，甚至是应该说四个动词，第四个动词就是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处。那本身来讲神看到，神知道，神没有把我们交，神使我们的脚站，这个都是神的兼爱的表现。那刚才我们在解释说到底交在仇敌的手中这个交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交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原来是一个把它封闭，把它闭锁，锁住了，完全就是逃不出来了，
关注
的意思，
关应该是关了，关在哪里，
所以是你没有把我完全
封锁
在仇敌的手中原文应该是要这样翻的，你没有完全把我封锁在仇敌的手中，所以就是说是了，仇敌确实已经有出手了，也已经有逼迫了，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个没办法挽回的地步啊。这个是他第八节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九节到第十三节是在谈到，那他仍然是落在仇敌的口手中的时候，他的苦痛虽然好像没有达到那么样的无可挽回的地步，但是他的苦痛仍然是非常的深的。这样了解吗？了解哈。那我现在补充一下二十一节那个在坚固城这个字坚固这个字有的人说它实际上那个母音发音有人把它需要把它点显不同的点显的话，这个坚固这个字反而是应该有一种是受围困的意思，围困。神是在这个受围困的城里面向我施这个奇妙的爱，
这样才比较合适。
那施奇妙的爱，奇妙的这个字也比较独特。这个字是原来是说使某一个物品，使某一件事情特别把它分别出来，特别把它区别，把它分开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在这种围困的城里面他施这样的一个特别施给我这一种把他的兼爱把他特别的把他区分出来，神把他这种爱 把这种他的兼爱哦，特别的把它分区分出来，来给我们，来给我啦。你说这样的兼爱是特别的，神特别把它区分出来的，别人没有的啊，只有神特别把这样的兼爱区分出来，然后给我。所以有这种很独特的一种神给这个诗人的一种啊兼爱啊。这阿 Ken 大概这个问题了解吧哈？啊，再来还有没有其他的？
哦，这个对名字的有什么问题啊？
好，第五节怎么样？嘿，
他多数提到等于这个高速这两个字啊，然后就这个，不是新加坡这个高速，我这个高字啊，怎么分别啊？
怎么分啊？这是
对啊，这个高速这个字，因为我看到这个原文啊，好像有一个付了代价的意思啊。好，是不是这样啊？
我解释一下哈，这个交哈，第五节的交跟第八节那个交，这里英文呢，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字。好，第八节我刚才有谈到，这个字原来是把它封闭，把它关锁住。那第五节这个交这个字哦，这个字在这里的出现确实非常的独特。这个字原来都是一种上对下的一种交互，上对下的一般，若是神对人的话，一般都翻作是神眷顾啦，神看顾啦，或是说神督责。因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有用在军事上的那一种上级长官。交付他的部署，特别去叫他去做一件事情，希望他能够做得完整，做得完美，然后所以他就会仔细的交付之后呢，会去督查他到底你做好了没有。所以不是说我只交给你就好了，而是说我交给你之后呢，我会给你在旁边来看看你到底做得好没有。就原来的意思是这样，那这个字基本上都是一种上对下的一种交了，所以我们很多地方翻作是督责，哦，或是说眷顾，或者说神看顾的意思了。但是这个字翻在是人对神哦，我找到的好像只有这个地方了，哎，人对神，把这个字用在这个字哦。那就不可能说是人去督责神啊，然后说人去看顾神，当然不是的。所以还是要回到原来的意思，他是希望说，我交在你的手中，我希望它变成好的，是能够完成的，能够完成达到他的原来的期望目标。好，那神对人是，我把这件事情交，我督责你，我交付给你的话，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做好。那同样的，人对神也是一样，我把我的灵，哦，交在神的面前呢，是希望神能够来把它保护。所以这个字有人把它翻作是委托了、委任了。我把我的灵魂委托在你的手中了。人对神就是我希望我托付给你了，我希望你能够来保守我的灵魂了。大概这个交有这个意思啊。那后面才说，那亚威呢，他是一个诚实的神。这个刚才中没有强调，这个字眼呢是信实可靠的。我把我自己的灵交在你的手，我委托给你啊，你是一个可靠的神，你当然会好好的把我的灵把我的保护好。大概大概呢这个意思啊，可以了解吧。好好，好啊，还没有其他的。
那个二十节的那个， 你必把他们，就是把那些敬畏的人、投靠你的人，在你的面前，就是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啊？
嗯，
他说你的遇见人的气魔，人的气魔能够不管怎么样投算的话，都是要按照神的意思，不是吗？还有就是说你保守他们在平时面临的时候口舌的争闹，这个是我比较能够理解的，因为那个人的嘴巴都乱讲话嘛，哈，所以就是。神就是可能保守我们的那个心理嘛，然后让我们的内心就刚强起来，就坚强起来，那我们就不会受到他的攻击了。可是像说那个这个人遇见人的那个寂寞，为什么我们要怕人的寂寞？
好，
在这里让我感觉是我们很怕他，所以我们要把他就是。
好，那我还是问，我跟你解释解释，因为这个还是言论上的。
什么人？就是什么为耶和为雅威筹算什么人的道路，是不是有一句那样的话，是人心什么，就是人的心就是筹算自己的道路啊，哈，
嗯，
哎，怎么去什么算，怎么算计，就是怎么去计划，可是那个都是多余的，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是雅威真神在就是安排我们的。
好，我了解你的问题。好，
我那句话我不知道在哪里，我也被吃了。
好，我们针对第二十节哈，还是这个言论上的翻译问题哈。我先讲第一个，隐秘处跟在亭子里这两个在希伯来文它是同一个字。
嗯，
哦，所以它言论是上下对称的，也就是说第二十节的上半句跟下半句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刚才你能够了解下半句，其实就应该要按下半句的意思你来理解上半句，它言论是长都一样的。那个长跟那个暗暗的保守基本上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字，但基本上意义是一样的。
嗯，
同样的，这个亭子跟隐藏处，它原来是相同的意思。再来，人的计谋，计谋这个字哈，它其实在希伯来的意思，它跟第四节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它跟那个网罗，就希伯来文来讲，这两个字原来是相同的意思，只是不同的字。你说这个计谋原来是一种网罗啦，有一种诡计啦，
那个陷阱我就知道了，
陷阱啦，对，这是一个陷阱，免得遇到人的陷阱，就如同说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所以二十节它是跟第四节其实意思是一样的，知道了哈。好，就如同我们在耶稣所教给我们的祷告，有没有？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
凶恶，那个意思都是跟这个意思一样的了，
好，谢谢。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文？阿Ken跟凯天，还没有其他的？
没有了。
好，阿Ken呢？
我有什么特别问题啊？就是也要请提问啊。
好，你讲，请讲。
在这个在读者啊，他提到我说我的英文教学的手里啊，我就在这个三月里面啊，这个耶稣基督啊，我这个西台凡啊，也是个类似的话吧。但在这个人看来啊，阿威神好像也没有这个拯救他们啊，因为他们也是被人一个被钉死，一个被打死吧。这是一个叔叔的体会啊。
嗯嗯。
耶稣也把他的灵交在神手中。
你的意思是说耶稣也把他的灵交在神手中是吗？
是啊，耶稣我这个尸体反也是。
还有尸体反啊，尸体反
啊。对啊，也是个这句话吧。
对，尸体反。
诗篇三十一篇啊，正描述好像有点不同啊，但唔知结局不一样啊。
什么？
他们说了这句话后，他们一个还是被钉死，一个还是被打死吧。
嗯。
啊，就是就算你有这个信心啊，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啊，但在这个世人看来啊，结局也不一定是很好的。
在世人看来怎样？
这个结局啊，最终的结局啊，也不是很好了。
最终的结局了哈。
也不是很好啊。
也不是很好吗？还是怎样？
对啊，对，是这意思了。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耶稣跟司提反他们都在死之，在被钉死或被打死之前都说了这句话，就是把我的灵魂交在亚威神手里，但是他们的结局就是被钉死、被打死。那这个结局是怎样？都不是很好，是吗？
对啊。
那这个是不是从世人的角度来讲不是很好的？
对啊，就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啊。
从世界上的人啊，对吧？
对啊，世人，对。
不是诗人，世上人的看法来讲，他们结局都不好，因为都死亡了。但是当然从神的角度来讲，从真理上来讲，那并不是不好，对吧？因为主耶稣死后又复活了，神证明了，就是证明了他这个死并不是永久的死。
所以我看本书就是特别针对你说的今世神的拯救没有，有没有就诗篇来看啊，他没有一个地方说特别写他在今世他得到神的拯救，就他所祈求的神似乎没有在今世及时的拯救。所以他说把我的灵呢委托在你手中，很类似耶稣真的他已经被钉到最后死了，那么他把他的灵就交付出去了，那最后就是他的复活的问题了。只有他从那一种复活的里面他可以再显出荣耀之外，我们看不出耶稣在今世神怎么拯救他，没有啊。那诗人呢，他在这一篇里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在第十九节我发现他翻译翻的真的是不好。十九节里面呢，他应该直接来说了，他说你的福气是何等的多，或说何等的大。你的福气，那个福气我们一般翻成说美善或是好处，那神的美善好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在原文里面它有一个阿谢尔，就是说就是，也就是说底下呢神的这个好处类似于神的兼爱一样。那神的好处神的兼爱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珍藏，我们和版翻成说你为他们所积存的，这个积存的这个字跟第二十节的那一个暗暗的保守他们，暗暗的保守他们是原文是一个字的他用同样的一个字暗暗的保守，就是侦查，对谁呢？对敬畏你的人。接下来你施行了什么呢？你对那一种困苦的有没有，那你对这种人呢，那在那一个世人的面前，对于他们避难在你面前的，就是说投靠在你面前的这样的一种人呢， 神所施行的，神所施行的是对这种避难给避难于神的人，神所珍藏给这一个敬畏的人是必是是的这样的一种福分。所以他讲两种，哎，二十一节我认为只是一种补充说明，然后二十节补充第十九节，所以他用同样的珍藏两个字，他用同样的那个所谓的亭子，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说隐秘处，那这两个人他又说用同样的一个字眼，那表明他是要讲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福气是何等的多，何等的大。好，那我们就要来看新约所讲的福，是属天的，在基督里面的，是属灵的，他不可能再讲属地的。我再讲一遍，这里他讲的福气那么多那么大，他不可能是在讲地上的。事实上他世人在地上所遭遇的呢，哇，如果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来看的话，这有什么福啊？哎，这简直是都是苦难嘛。哎，这个苦难之后，就第九节来讲的话，他就这个求你怜悯我，这个我是什么呢？我的眼睛啊，还有我的身，我的心，那个心就是我的灵魂，
灵魂。
那事实上这三个都包括了，就是我，这我有什么好？极难，在困难，哎，没有平安呢、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是，有就是有这个苦难。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的福气
在主里面，
是在基督里的。
基督里。
但是这个在世上呢，世上就是这个世人呐、啊，哎，世人是有苦难的，哎。那第十节只不过在说明这种苦难，第十一节也在讲到像基督那样的羞辱，人家看他是罪人呢、啊，是该死的、啊，被钉十字架的。哎，而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自己也要自己舍己哦，然后呢，我们要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背十字架那就是一种羞辱，啊，背把那种羞辱背在我们的在上面呢，天天呢、啊，你可以了解到做基督徒啊，真的很多人不了解、啊。如果他了解说被那个基督徒是天天被自己的十字架的，啊，他来跟从主耶稣的，那很多人都退掉了。为什么？当他遇到这样的苦难，像世人那样，谁受得了啊？他底下说，在我的邻舍跟前呢、啊、更甚，我的邻舍在底下说都是认识我的人，你的亲朋好友都会离开你，为什么？他看你是罪人呢。如果照我们今天来讲啊，你在传的是大的异端，你这种大的异端呢，你是绝对是该死的异人，哎，他眼脸都避开你，他不跟你在一起的。你那个信什么教？他是这样子的，成个羞辱嘛，大家都避开你，不敢跟你在一起，哎。甚至第十二节他会讲到，我是被人忘记了，那个忘记是从心里面忘记的，不是外面的短暂忘记的，他们从心的里面就把你忘了啊，把你看成什么？死人一个人，你就没救了。他们的认定是这样的，对你所以就不可能的，你像当作瘟疫一样的，绝对是遭受神刑罚，一定死了。那、啊、底下用破碎的，那破碎那个字啊，我们是用中文翻译、啊，破碎这个字是毁灭的，这个字本来是用毁灭的，灭亡了，毁坏了，那不能用了。诗人说他这个人就已经等同就是 死亡了，
无用，
死亡了。他的意思是这个呢，
死亡。对，
他为什么要强调死，如同死的
罪的，
如同这一种所谓的已经毁坏的那一个器皿。主耶稣就这样子啊，他在十字架上里面，他就是在他的身体，他的灵魂完全就是像死人一样啊，完全毁坏的器皿。哎，但是他在那边特别的求神，求神拯救他。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跟第七节，就是在他在求那能救他
免死，
哎，免死，那免死就是救他能够脱离死的，
嗯，
不是说他不会遇到死，而是肉身的死他不能免，但是从肉身的死的当中，你就把他出来，使他能够复活，那个才是真正的活，活着。实际上，我们肉身的活都不是真的活，就像死人一样。说实在，真正的活着在像基督那样的，从死中活过来的那种活，
灵活的灵是吧？
对，那个是灵，他真的活，真的活，而且是他整个的一个，神给他另一个身体，那才是真正的活着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如果我们看旧约，发现奇怪，旧约他有时候说神拯救，神怎么样的爱他啊，帮助他，让他好像得到平安拯救。可是我们越看其他的这个诗篇里面，会发现他的那个求救不是今生的得救，不是的，在今生他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得什么拯救。我说是就真这个31篇来讲啊，我现在讲这个哦，事实上神也曾经过有救过他，不是没有。哎，神曾经救过他，大概就那一个在第五节就说你救赎了我，这种过去式的完成式的，这表示神曾经救过他了。再来第22节也说，我曾经急速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呀、啊，难道我呼求的话你就能听我的声音呢、啊？那神也曾经真的听过他的声音了、啊，不是没有啊。好，过去神有救过他，也呼求他，不过现在遭遇到的真的是特别的，这一次真的是生命垂危到一个地步啊！哎，这时候呢，他仍然根据以前神的拯救，相信以后神会像以前那样的拯救，但是拯救的方式，可能就是我们就要注意到了。他用一个字，第15节，我终身的事，终身的事这个字呢，它是像我们说神所定的那一个节期，指定时间，有没有？节期是神，节期是神所指定的，他用那个字，神所指定的时间或地点，神指定了一个时间叫我们去锁他的节期，神就指定了一个地点叫我们去他的殿里面去敬拜，他用了这个字。所以诗人说我指定了这个时间和指定的地点呢，是在你的手中的。神所命定的这个时间和诗人所命定的这个时间呢，实际上都是在神的手中。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大概他呢，他也知道说他指定的那个时间到了，他指定的时间到了。他的指定的时间到的话怎么办呢？如果再看第15节，15节用你的脸，我们不知道你的脸对于来神来讲，神转脸能够来看你，神转脸来看你，跟神的兼爱慈爱的拯救是连在一起讲的。但神的兼爱拯救一定是你的今生里面拯救吗？我认为这里的莲的光照跟拯救，跟这一个第20节的，注意到20节，你的莲它又出现一次，这个莲是用你莲的那一种隐秘处， 隐秘处。他这个莲出现两次。那么神的莲的光照跟神的莲的这一个保守，是在隐秘处的里面来保守。那怎样的来解释第二十节说他脱离了人的计谋，或是说脱离了人的口舌的争闹呢？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听到口舌的争闹呢？什么时候呢？啊，什么时候才脱离真正人的网络呢？就我认为大概两个，一个就是就像那个张海婷说的，他心里面完全都已经不在乎了，您怎么批评怎么争闹，哎，对，我就都不在乎了，反正就是任你们讲。另外一种，我认为可能是死亡，
离世，
他离世了，那离世他就完全不知道你们人世里面的纷争了，反正我都逃脱这人世的这个网罗了，共苦了，离开了。反正离世成为他呢，是神保守的，把他保守在一个，我说一个隐秘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神把他接去了，保守在神的莲的那一个，跟能够跟神的莲直接见面的那个地方。我倒是认为这个才是我们要神为他们所积存的这种福好处了。哎，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对吗？大家可以在这再探讨一下，到底神的福气是什么？哎，
这个如果他是用棚子，那应该跟住棚节有关，因为这个字。
用乌而已嘛，乌而已，你看看那个
字。对啊，棚啊，
就住棚的那
个。还有 Sukkot 啊，对啊。
那是一个让人家安顿安家的地方哎，啊。
所以棚子是这样啊，它跟帐幕比较不一样，帐幕是完全封闭的，叫帐幕啊。
嗯。
那棚子它是上面有一个。遮盖
遮阴的地方，
遮阴的地方啊，它不是一个很隐藏，但是
遮阴
它是可以得到保护的地方，
是
以前讲的是一个能够得到遮阴保护的地方。
我了解，但是这个字它就是有用到利未记二十三章这里，他祝棚节就用这个字，他又谈到了讲到离世得保护，那似乎是可以跟祝棚节的意义结合在一起。因为祝棚节的本身意义，它跟那个是不是？如果是从这一方面来想，
他有谈到他的指定时间跟地点。
对，啊，指定时间地点跟传道书那边，凡事都有定期，他都是用这个字定期定时。好，传道书我们看到第三章就是这个字。对，那。定时定期又跟节期有关，它节期如果跟这个棚子住棚来结合起来，
这个是你看新约它怎么换，即使是一本换什么？
好，看一下，
是天龙，是帐幕，帐篷，是天龙。听到什么？
是，对 ，scanner， 对，
那这没错
，scanner， 对，
好
，scanner，
嘿，那我了解，
没错，
那个启示录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十五节，启示录第十五节，第七章十五节，请看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五节。七章十五节，这个字找到了没有？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作业，在他殿中不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这个帐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棚子，
对，是可以
来干嘛，来护庇他
们。对，
那么这里是在哪里？在天上。
嗯，
在天上。而这些人为什么神要护庇他们呢？因为这些人特别在第十四节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大患难中，什么是大患难呢？在今生里面所受的
受苦
许多的患难，但是呢，神今天把这些人把他放在他的圣殿那边，用他的帐幕来护庇他。十五、十六跟十七就是在讲到实际的护庇情况，哎，不再饥啦，不再渴，今生会饥会渴，今生有日头跟炎热会受伤害，现在他都不受伤害，为什么？因为宝座中的羔羊会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水泉，神呢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什么时候才会擦去一片眼泪啊？今生都有很多的眼泪的，神要拆他去了，在哪里呢？新天新地，在神的新圣城里面，哦，那么眼泪才被擦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如果诗篇三十一篇他所讲的福气，就是这里的福气的话，那我们才能够了解今生的福气，不见得就是你都能够从患难中被救出来，不可以这样讲。我是用这个来做一个比较看看呢，来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在这方面来赞同。
传道有没有文字的，把它传上来。
传
要打啦，有录音啦，
文字的哦，那录音有时候听不太清楚哎。
基本上就是二十节是延续第十九节这里所谈到的，你的福何等的大，这个福就是从第十九节一直到延续到二十节做结束啊，你的福有多大？这种大，前面先谈到第十九节两种神的显现出他的福分，第一个是给那个敬畏神的人呢，你把他你珍藏，然后你给这样的一种人，神把他的福珍藏起来之后呢，然后给那敬畏神的人。第二个，神的福呢是神行在这个世人的面前呢，然后呢给那个是投靠在神里面的人，投靠在神里面的人呢，神会行在人的面前，或者说众人的面前所行出来的这种福分。那投靠，你投靠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第一节的那个投靠，这个字原来意思是一个我们和本长老翻译把它翻作是避难，避难所，
对，
那个避难这个字哈，在希伯来文它是来谈说当时的希伯来人，他们往往是在旷野里面在牧羊，那但是风雨一来的时候，他们会去寻找一个能够躲避风雨的地方。这个字啊，这个字原来就是说是能够去寻找一个能够躲避这个风浪的地方，风雨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我说避难，都我把它换作避难。也就当人是 在神面前来寻求一个能够安歇的这种人呢，神会行出他的福分。那到底怎么行呢？实际上第二十节就来实际上谈到，他实际上神的真正的福分的实行就是在第二十节。所以二十节它是用一个未完成事，也就是神在继续在做的。第一个，神把它藏起来，藏在神面前的一个棚架里面。那我们说这个棚架就如同是住棚节一样，那就是说神是把人藏在他面前的那样的一个棚架的里面。那刚才就是引用住棚节，住棚节本来就是有一种期望，在神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安歇的意义，安歇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末日审判的时候的一种期盼，这叫住棚节。住棚节是一种末日的一种期望，期望当初得到神在旷野里面，我们得以能够住棚，得到神的保护。那透过住棚节，我们期望是在我们末后的日子的时候，也就在我们最后的审判结束的时候，在永生的日子里面得到神，也像一样在住棚的日子里面得到神的眷顾，神的保护。所以神把这样的人呢藏在他面前的这样的一种棚架里面，神来隐藏他们，来保护他们，他免得就离开人的这样的网罗了。同样的，神也一样珍藏他们在这样的一种棚架的里面，就离开这种舌头的争辩。这个就是神实际的作为。那这个言论在二十节实际上它都是用一种未完成式。那希伯来文的未完成式表示这个是一个在进行中的一个事情啊。那神的福分就是透过这种东西来显露出来，所以十九跟二十都是在解释神的福是怎么样一种福，这样了解吧。海天，
应该有啦，我再消化一下。
阿 Ken 呢？这样 会太快，我讲的太这样会太快，听得懂吗？阿 Ken 听得懂吗？
一部分，
一部分，稳重点再
讲。好，来，我再比较简要的讲一下。首先就是第一节以及第，就是投靠那个字，第一节跟第十九节，投靠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指把人在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去寻找安全的这个避难所，能够躲避危险，这个清楚吧？这个意思。那所以说，人懂得在遇到急难的时候来寻求亚威真神，把亚威真神当成避难的处所啊，这个就是投靠亚威的人。这样的人在第十九节里面就讲，亚威呢会为他珍藏很大很大的很多的恩惠啦，很多的福分，在这些世人，就是世人就是亚当之子啦，就是这些属肉的人面前，亚威为这些人保存很多福分给他。那这些福分是什么呢？福气是什么呢？用二十节的内容来说明，这些福气就是亚威会持续的把这种投靠他的人，把他 把它藏在这个所谓隐秘处。隐秘处呢，它本身也是棚子的意思。那下半句也是一样的意思，他说你必暗暗保守，也就是亚威也会持续的去珍藏他们，珍藏就是那个十九节珍藏的福气，那个珍藏啊，那亚威会把他们保存起来，在什么呢？在棚子里面，亭子里，就是棚架，就是祝棚节那个字，那个棚子。所以用祝棚节的这个棚子来说到，亚威会把这些投靠他的人保护在这个棚子里面，也就是帐幕里面啊。那这样的帐幕就对应到祝棚节的意思，因为祝棚节就是亚威要这些他的百姓要遵守的约，要守的节期，也就是要教导一切守约的人，你盼望将来末日最终得到保护。亚威用祝棚节的意义来教导我们，我们要盼望将来这个在将来末日之后，亚威会把一切投靠他的人在棚子里面保护好，也就是启示录七章十五节讲的新天新地，也就是永远的得救，最终的得救。所以这样的意思是，就是这种何等大的福分，就是在指向到最终的新天新地的得救、得保护、得福分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听得清楚吗？
我最后再讲一下，十六节这个连神的连的光照，跟二十节的泥连的那一个隐秘处，把它对照在一起。神的这个连的光照，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那边，在新的圣城里面第五节，他说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用连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主神要光照他们，是因为他们要见神的面。这是一个神的荣光直接的照耀，他们也直接的跟神来见面。我认为诗人的这一个神要给他们的福气是这种福气，所以他特别谈到是你连的那一种隐秘处。哎，那为什么要讲隐秘处？事实上隐秘的地方呢，就是等于是反过来讲有日头照的地方了。我们一般说世人就是在我们说在这个日光之下，有没有？
嗯，
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世上。但是如果你活在一个阴遮阴的这一个日，不是在日头下，那是在哪里？在神的里面的。他对照的是世人，所以十九节的世人跟二十节的神的连的那一个隐秘处，他是做对照的了。
就是隐秘处，就是没有日光照射的地方。
对啊，
它没有日光照射，就表示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那边不用日头照的地方。
对啊，
那还要有光，是什么做光？就是神做光。
哎，因为神本身就是有荣光嘛，
这个
他直接照它，
这就叫那个隐秘处。
对，我们再看看第十五节哦，他特别谈到了对于所谓的他自己不要让他羞愧，什么叫做让他不会羞愧？只有我们身体复活直接见到神的面，我们才不会受羞愧的。哎，那另外他又说他要叫恶人羞愧，恶人的羞愧是什么时候会羞愧啊？
最终损失。
我跟你讲，恶人他不会悔改，恶人他一直逼迫了义人，这些人他在今世他都是骄傲的，得意洋洋。所以他第十八节他特别强调这些恶人的状况，但是 十七节讲恶人什么呢？你要让他沉默，
在阴间，
在阴间啊，
死亡了。
他们落到阴间里面，他们才会羞愧啊。他们没有再落到阴间，他们今世都是洋洋得意啦。这一点要特别大家要清楚，世人的祷告，他真的不是在求世人们一般的福气，他是在求神的福气，他还相信有神的福气，而神的福气只有在将来那个真正的审判的时候，他让恶人沉默了。恶人只有在神的面前，他才会沉默了。他就没有所谓的口舌的争闹了。
嗯。
但是如果恶人还是人，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呢？哦，他们的口舌呢，真的是他特别讲到说，这些人他们的口舌是很虚假欺骗的。
嗯。
他们这些虚假的舌头是来攻击恶义人的，义人是照神的旨意来活的人。一定会受攻击，而这些人是谁呢？他们是骄傲的，以骄傲的那方式来狂妄和那个轻慢的，来针对这个义人的。什么意思？他认为你们今天活着的这些人呢，又没事，又没钱，又没有健康，又没有什么他们所说的美福了。而我们呢？哦，我们太多人，我们人又多，我们今天大家有多少
有钱有势，
多少福气，
有钱，
所以他们会狂傲，会骄傲啊，他们会轻慢呐、啊，是不是？啊，忽然十九节呢，然后你们这些人说的这样子，但是你要让他哑口无言，真正让他们哑口无言的，不可能在今世了。可能会短时短暂嘛、啊，那马上他们又开始又，在那边喧闹了、啊，是不是？所以十九到二十，我认为他这个有将来永生永福的那一种盼望跟祈求，因此二十一节才会讲到亚威是应当受称颂的。如果今天亚威应当受称颂的，我们用约伯记来看的话，约伯记他遭遇到这种患难困苦，是失去了他一切所有，他还在那边称颂亚威。啊，就像刚才我们一心说的，为什么亚威应当受称颂？我认为亚威的称颂跟他的爱有关系。而我们新约时代，保罗或彼得在以弗所书一章或彼得前书一章都有谈到，到底亚威应当受的称颂是因为他给我们的福气，那因为跟他奇妙的爱有关系，他特别分别出这样的特别的爱来给谁？给我，给每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因此这样子，所以在今生遭遇到了很多的逼迫，在最后的这两节我们再念一遍，你就可以了解他为什么要强调亚威的圣名。因为亚威的圣名跟兼爱那个字，跟神的慈爱呢，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亚威的圣名就是亚威的那种兼爱的那种人啊，神的兼爱跟这个亚威的这个兼爱的这些名，他两个是一样的。那你们要爱他，那诚实呢？诚实也是一种坚固、稳固、信实的意思。其实两个意思都一样啊。好，那他要报应谁呢？行事骄傲的，什么时候才报应啊？我们新约时代才会说，主主的报应不是在今生了。他这里用主主表示，这个如果短暂的那个他们不怕，
彻底的，
对，是啊，是主主的报啊，始祖的报啊，是冲昏的，
彻底的报，
那种完爆，
就是、最后的审判，
对，应该是在这样讲这个，所以对于这个最后的永远审判，他才会讲到说，还仰望等候，应该仰望能等候比较好。
对，
因为它是一种还没有到的时间，那你必须要好好的忍耐来等候， 换成等候比较好，言论是等候的意思。好，那为什么要壮胆跟坚固你们的心？因为这个心我们会看到患难会摇动啊。诗人也以前曾经因为患难，他急促的说：“神把他隔绝了。”人会这样，会害怕，哎，那人会摇摆的。但是诗人最后他还是劝大家要坚固啊，壮胆，壮胆，坚固壮胆，是意思都一样的，都是这个心呢，不要动摇，不要一心两用，要好好坚固。所以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哈，我们这些坚贞之民啊，我们的心很重要，我们的心要刚硬如铁。但那些忘记我们的人，他们的心呢，也忘了你，忘了你，忘了一干二净，他们的心也什么样呢？他们的心也是蛮刚硬的。所以我们的心和他们的心呢，在这个诗篇的里面它非常突出强调，那这样我才有签名的意思啊。如果只是求今生你今天暂时的解脱，当然我不是说没有，实际上我们敬畏神的人，我们投靠神的人，神处处保护，
不仅仅不仅止于此了，
是的，只是说到最后终结的时候，那种大的逼迫，那你的生命摧毁到最后的结，也不会像基督或所谓的斯蒂婉那样的时候，我认为本篇是有一种终末论的意思，
殉道，
它有终末论的含义在，
终末论殉道的
是，如果没有终末论的意思，我认为我们读诗篇，我们会发现说我们今生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好处，那读诗篇有什么用处啊？所以我说31篇啊，大家好好的去思想，他是在讲什么？对怎样的人讲？对那个亚威的圣名来讲。你是不是亚威的圣名？那你就需要好好，你一定会遇到了诗人类似的那种
遭遇，
那种遭遇。但是神呢？神的艰难是他看见你的困苦跟你的艰难，他都看见，他也知道了。那他会按照他的时候，按照他的方式来加以拯救。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一点，我们不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所谓的宝贵的所谓的指定的时间，我们不把它放在神的手中的话，那你要到你的时间，那好了，那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会灰心，我们就算了，不信算了，不要当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放在神手中的时候，你就要等候，不然你干嘛要把它放在你的神的手中？这一点是我们，尤其在最困难，可能生命危急，大家都离弃你的时候，我说保罗讲了一句话了，他说亚该亚的人都离开我了，可是他说什么？他说愿神不要纪念他们的罪了，他说我处处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他们都离开我啊。保罗也遭遇到这种亲朋好友，他所传讲的这些人，这些教会的人，都离开他了，他也遭遇到这个了。不过他说，但愿这个罪不归他们了。可是他底下要说，只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他力量，使他能够传福音，那叫外邦人都听见。主让他活着的力量是让他能够把使命完成，那么从狮子的口中能够就被救出来。但是他有讲到，主必救我脱离诸般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最后的拯救是到天国去才是真正的拯救。今生的患难神会拯救没有错，但是保罗最后他还要殉道，殉道的时候是救到哪里？是救到天国，那才是真正的那一个拯救啊！不然的话，保罗最后有没有真正被救呢？就好像说平安死掉了吗？不是的，他还是殉道了，死掉了。但神救他呢？救他到天国去。 就像我说的，那些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人，他们是在神的宝座那边侍奉他，要见神的面。那神要用他的帐幕，就是他的那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教会的那一个所谓的一个居所，属灵的真正的居所来护庇他。
好，我们今天早上到这里哈，你们还有没有要谈的？阿 Ken 跟凯杰，还有没有要谈的？没有啊。好，我们感谢神。那我们看到这首诗歌，其实最后他谈到三件事情哈。
哎，
第一个就是亚威的福是何等的大，19-20。然后再来谈21-22是亚威是应当称颂的，然后23-24是啊，当要爱亚威。
对，
那这三件事情是
坚固，
是我们应该要抓住这个。他最后给我们谈到这三点啊，要知道神的福啊，要知道神的福怎么样的福，哎。然后要时刻的对神的称颂，并且要爱亚威神，然后要去来刚强壮胆来等候神最后的救恩。
对，
这个是他最后的结束点。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是。加上131，我先点下按。
好，131。
131，我心平静安啊，平稳安静。
我心不悲哉，亚威啊，我心不挂念不高。我也不甘心，我心平稳安静，好像断崖的在磨海中，我心在我里，好像断崖的在母亲的怀中。以色列你当亚威，从今时直到永远。以色列啊，你当亚威，从今时直到永远。
最后一句话，
以色列啊，你当亚威，从今时直到永远。
奉主圣名啊！
奉主圣名的，
给我们感谢赞美。您仍然透过诗人所写出来的这一切的话，来安慰着我们，来再次的来鼓励我们这一批仍然是活在今世而来持守神话语的人。虽然向你来苦诉他一切的苦衷，无论他的身体，无论是他的心灵，他都受了极大的痛苦，而他把这样的事情一一的倾诉在神的面前，而且他也知道神您是听到他的祷告的声音的。虽然仍然落在苦楚之中，但他知道神你没有让他尽落入到那种无法挽回的地步的里面。虽然他仍然有罪孽，虽然他仍然有不足的地方，但他仍然应该凭着亚威你自己的见爱，凭着你的圣约，他愿意来到你面前，再次的向你来发出赞美和感谢的声音。所以他向写着最后的，他来向来写着，他说 神的爱，你的福分是何等的大，你这种爱是你珍藏的，你把自己的福分珍藏的，你不随意的来施显出来，不像世人所祈求的福，世人所以为的福是随时可得的，你特别的把它珍藏起来，因为这是宝贵的，而只单单给那敬畏雅威的人。
阿门。
并且你要把它施行在那愿意来寻求你、来逃避在你面前的人，你要施这样的福分给他们。
是，
你仍然向他们说，你要给他们的福分不是只有光在地上的，光在今世里面的福分。更重要的是，你要把他们隐藏在你面前的这样的隐秘处，就是你永远的救恩。是啊，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啊！不光只是在今世得到神救，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永生的里面，我们得到神你的完全的救赎。所以诗人就向我们诉说，应该要来赞美雅威，因为我们曾经得过雅威的拯救，我们也相信神也在以后的日子要继续来拯救我们。虽然今世里面好像还没有看到那完全的拯救，但是诗人又继续向我们说，是的，只要愿意光刚强、愿意壮胆的人，愿意继续爱雅威的人，愿意继续等候雅威的人，他就要得到这样的美福。哇，谢谢你恩典，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人，就是愿意来遵守你一切圣约的人，他能够刚强壮胆来等候你最后的拯救的人，神，你是不对他们，你不会让他们得以羞愧。
是，
我们将来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